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圣餐主日，我们一同来纪念主。看到这个圣餐的时候，都给我们想到主的牺牲，也给我们想到主的爱。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爱是无边界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来一同来读。我们就一同来把几章的 slide 经文来读一读，预备请。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叫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因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伯伦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给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在他们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的中有许多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被他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好，这段圣经之前呢，其实是耶稣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导到一个旷野，有四十天的时间，他在那地方禁食祷告，然后呢，就给魔鬼来去试探。在三个试探里面他都得胜了，得胜之后呢，就来到刚才我们读的一段圣经，耶稣就回到他的家乡，那个家乡的地方叫拿撒勒 Nazareth， 我去过一次。原来我们读圣经，哇，那么有名的拿撒勒人耶稣，就以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结果呢，到现在呢，还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并不起眼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读到那个地方是主耶稣回到家乡，像那些的家乡的人传福音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爱的永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是说，爱的永留它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啊？爱的源头与动力在什么的地方啊？我们知道说人每一个人都有爱，但是人的爱跟神的爱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不单只是程度不一样，连这个 nature 性质都非常的不一样。神的爱是神爱世人，神的爱是无边界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界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此圣经也说什么呢？人的心呢是极其败坏，还败坏到极处，败坏得不得了的。因此从这个败坏的泉源里面，难以涌出神圣的爱，是吗？难以涌出真正的神圣的爱。人的爱都是有自私来做基础的，很可惜。因此基督徒的爱呢，不能够靠自己，但感谢神，当一个人信有耶稣之后，就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 并且能够帮助他有那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能够产生一种爱的一种的动力出来的。这也说什么？主的灵是你所能够是你能够爱的那个源头，因为所赐给我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请各位注意，第一件事情是第三者，不是我自己，是圣灵从外面来的。你说我爱不出来了，你讲的对了，你根本就爱不出来的。你说哎呀，我真能够爱，也错了，因为你不能够爱人，因为人本身，刚才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人心坏到极处，所以你说哎呀，我根本爱不出来，你讲对了，恭喜你。所以呢，你就需要知道我根本不能爱，所以圣灵呢，就将神的爱，也不是你的爱，将神的爱呢浇灌在你心里面。那个浇灌这个字太好了，不是点点滴滴，对不对？是浇灌在你的心灵的里面。所以呢，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呢，你会感觉到、感悟到、感恩神的爱，开始感觉到有不一样的。感悟到那个"悟"这个字什么意思？我就知道说，这个爱一定不是从我而来的，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并且你会感谢他，神啊，我感谢你，你给我有这个爱，所以是感觉到、感悟到，你还会感恩神给你这个的爱。因此呢，圣灵呢使你成为他爱的领受者，啊，本来神的爱在这里，其实他每一天他的爱都包围着你。你就好像一个空的瓶子，放在海那个放在那个水的里面，水呢就是神的爱。很可惜呢，你这个瓶子呢有个盖子，神的爱就进到你里面都进不去了。圣灵的工作什么呢？就把这个盖子打开，以致到你能够领受神的爱，以致到你能够体会神的爱，以致到你能够感悟到、感觉到、感恩到神的爱，就是这个意思。神的爱都包围着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包围着你。问题是说，你有没有让圣灵打开你的瓶盖子，让神的爱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要体贴圣灵，你要顺服圣灵，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圣灵使到你成为他爱的一个领受者，他也会使到你成为他爱的一个传递者，传出去。1972年就是46年前了。那之前呢，我已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呢，我就不讲了哈。那么神呢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教会，第一次去，我很记得当天晚上那个教会呢，就是我现在以前的香港的母会哈，是一个在香港一个旧的区，在个旧的楼房的二楼，并且那个楼梯是窄窄的，也没有电梯，你看上去呢就。那个招牌呢，那个气啊也掉下来，不好看的，好像快要倒的一个教会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位朋友啊，这是我妈妈的朋友的儿子，就带我去，邀请我去，我就去了。当天我很记得，神的灵在我心中来做工，我很年轻，所以我很相信哦，圣灵能够在孩子、年轻人的心中来工作，因为这是我的体验，我的经验。你不要以为说，哎，孩子懂什么？哎呀，十几岁的孩子明白什么？我们就忽略了。其实圣灵可以在他们心灵当中来去做工的，你不知道。好像撒母耳，他年幼的时候已经领受到神的启示，不但只是他个人的启示，甚至有关以色列的将来的启示，神把这个启示告诉小孩子了。所以你不要轻看小孩子，因为圣经也说，我要在婴孩跟吃奶人的口中建立我的能力，有没有？是吗？所以不要轻看小孩，不要轻看青年人。我们感谢神，我们请的那个英文牧师，这个 Pastor 这个 Timothy Low 也快来了，他要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地方坐下来，其实那个的地方小小的，也没有什么冷气，就是风扇啊吹啊吹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很好玩的节目什么？但是呢，我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我回家了，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回到天父的家， 回到永恒的家，回到心灵的家一样，那种的那种暖流啊，就涌到我心灵的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46年了，今天还很清楚的，我到这个感觉，圣灵的工作。当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很兴奋，很高兴，心里面充满了主的那种的爱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解释的啊。我回家了，我回到天父的家，我回到永恒的家，我回到这个心灵的家。就在我回家的路上，上楼梯的时候，就看见有个垃圾桶就被踢倒，就倒在我前面啊，都是满地都是垃圾，很深。平常的我呢，很简单跳过去就行了，对不对？啊，就很简单嘛。当天晚上，我有一个神迹出现我的眼前，我竟然把那个垃圾桶扶起来了，我竟然把那些垃圾放好了。这个不是我，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就觉得神那种的慷慨的爱 ，generosity， 这种的慷慨的爱就充满了我。我愿意去收拾这种的那个垃圾桶。46年前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不久之后，我领受了神的爱之后，有一次，一个是很年轻，还是念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个同学无缘无故跟我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他用那个篮球，那么大的篮球对着我的身体就扔过来，我防不胜防，就打到我的胃，不是肚子，也不是这个，这两个都好一点，那个是最痛的部位，痛得我眼泪都出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年轻的那个teenager的力多大，促进九牛二虎之力啊，把这个酒好像这个炮弹一样射到我的那个胃，我痛得这个眼泪都流出来。平常的我有仇不报非君子，因为我是君子，我一定要报仇的，我一定要追杀他的。忽然有一句话就临到我，其实呢，那句话那个时候去教会只是几个月而已呢，哈，就想起来是说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什么事？这真的，这是我的大仇敌啊！竟然把那个篮球丢到我的身体上，我竟然去不追他，完全没有恨他，完全没有这种的，这种的不喜欢他。不过后来感谢神，我就把他邀请到教会去，基督徒团去。那么呢，就是后来他信主了。那么现在46年，他现在在 Edmonton 一个大的教会做执事。我去 Edmonton 讲到的时候，一定住他的家。感谢神啊，想都想不到，原来不要把篮球扔回去呢，可能救一个灵魂说不定啊。若是我把那个篮球追回来就打他一顿的话，他可能今天都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感谢神，我们爱的源头与动力是来自圣灵啊。第二，不但只要领受了主的爱，那个源头嘛，另外呢，当这个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若是我们本身是自我中心的话，这个爱呢就不能够涌流出来了，都被关在里面的了，都被锁在里面的。你看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自己的话，我来的目的不是要享尽荣华富贵，10个工人2个司机，对不对？没有，我不是要给人服侍，乃是要舍命，乃是要服侍人，并做多人的赎价。路加福音第18章40节，耶稣说的一致的话，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一个瞎子嘛，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平常的话，我们最多就是说：“你想怎么样？对不对？”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已经很好的了，对不对？他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就好像你是主人，我是你的仆人一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贵为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在那个时刻，对着一个讨饭的瞎子，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来，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有一个牧师，那个大脚。非常漂亮的教会，请到新的牧师，非常高兴。那个主任呢，是那个新牧师上任的第一堂讲道，哇，大家都整个教会喜气洋洋啊，要听牧师第一堂讲道。有些人见过，有些人没有见过这个牧师啊，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是个大教会嘛。结果呢，那个牧师呢就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见面礼， 他装扮成一个流浪汉，他打扮成一个流浪汉，肮肮脏脏的，就进到教会来，看看这个教会呢的态度反应是怎么样。结果呢，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就一个人回应他的打招呼，不是人像打招呼，他向人打招呼很多很多次之后，就一个人稍微回应，大家都好像视而不见，大家都不想亲近他，怕他身上那个跳蚤呢跳到他的身上一样的，大家都避开他，不要，我不要，我们不要理这个人，我们要等候新的牧师要来到。今天是他第一次讲道，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牧师，这个人我们不管他了。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对这个，譬如说有一个人坐在我们当中，好像穿得比较流浪汉一样的，你敢不敢，你愿不愿，你会不会对他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我们都会怕，哎呦，这个人什么人呢、见都没见过这样子啊，千万不要邀请他到我们小组，影响我们的气氛，降量我们的格，对不对？破坏我们的合一，这样子，我们不要碰这些人。好，弟兄姐妹，要冲破自我中心的那个的边界。有一些人很难有同理心的，我不是说一定没有，我是说很难，不是100%，可能95%的这种人就很难很难有同理心。特别什么呢？譬如说你自己个性比较僵强的人，很这个英文说 very tough， 对不对？你很坚强的，不容易被打倒的，好像不倒翁一样的，哇，那个身经百战这样子哈。所以呢，你听见一些人说：“哎呀，我心灵受伤了。”他怎么会受伤呢？就听见一句话，一句话就受伤，你就很不高兴啊！你这样子的话，活该的，你应该受伤的，都不理他了，是吗？为什么这句话都会受伤呢？这样子那么受伤还能够做人吗？在美国，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子说话的，我们会判断他，我们会审判他的。我们对这些人没有怜悯的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刚强，我恭喜你，你很刚强，所以呢，你才能够在美国立足，并且立足的那么成功，恭喜你。但是呢，这种的成功，这种的刚强，往往呢，让你失去了一种的同理心，不要说同情心，同理心都没有。或者说你的生活比较平顺的，可能你的很会做判断，所以呢，你对那些生活上一波三折。祸不单行的人，一波三折，祸不单行的人常常做错误的决定，常常做很傻的决定， stupid decisions， 对不对？为什么你这样子决定啊？为什么你说这句话？为什么你不这样子啊？这是你的权益啊，为什么你不争取啊？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些的所谓的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心里面就不服气，因为你生活太平顺了。为什么平顺？当然是神的恩典，也是因为你可能见识多，知识多一点，对不对？你做很多决定都是比较精明一点。但是有些人就没有你那么高的学问，就没有你那么多的见识，他所做的决定都是一个跟着一个，一个错一个，一个错一个，是一波三折的那个生活情况。我们心里面就很容易会什么呢？判断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决定。可能我们会有些人是背景忧郁的，讲话的时候都不小心啊，有时都不理人家的感受是怎么样。最简单，我们也常说那个法国那个这个法国革大革命的时候，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农民大声的喊叫说面包面包面包，给那个的皇宫里面的女王听那个皇后听见了，什么事哦，他们要面包啊，没有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呢？这样子，这种话等于是这种话。为什么不吃蛋糕呢？就好像那些的哥林多教会第十一章，我们常常圣餐的时候，对不对？就那些人，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餐馆嘛，你知道吧？所以很喜欢呢，就是来聚会的时候呢，顺便大吃一顿，自己带自己的这样子哈。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就圣餐这样子。那么圣餐是讲到合一，圣餐是指到我们是一个杯一个饼。不分贵贱，无分彼此，说是这样子说了，但是刚才才大吃吃得高高兴兴，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也不敢走进去，他们也没有照顾他们来吃啊来吃，也没有，他们也不敢。 所以教会就显出一批是有钱的，一批是贫穷的，一边是富的，一边是好像是这个富贵的贫贱的，就显出来。保罗责备他们，你们见着不对，虽然你们有犯罪，但是你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等于说是伤害到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没有偷没有抢，这些饭食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用我们这里钱赚回来的，你为什么说我们犯罪？不是，我不是说这个食物本身犯罪，是你们吃的那个环境那个状态，把人的那种的那些没有的在物质缺乏的弟兄姐妹，他的光景显露出来，你知道他们的脸不知道要放什么地方去的那个情况，你知道吗？所以什么呢？这是背景，忧郁的人有时候不知道，不了解一些的穷人他们的心态的那个情况。还有呢，自己能力比较强的人是吗？这个有些人讲话很有能力，有些人呢这个做事很有能力，有些人讲话就没有能力。我真的看见好几位很好的弟兄姐妹，平常跟他讲话的时候都非常的很好的，有时候请他向讲台一报告的话，他所报告的就跟要报告的刚刚相反。他不报告还好，请他报告反正是刚刚相反。哎呀，就气得你要命是不是啊？因为他一紧张的话就把事情正的讲到错的，对不对？先的讲到后的，乱讲一通了，很可怜。但是有些人呢不需要写下来的，出口成文的，很有台风的，一讲的话就是行云流水一样的这个口舌悬河一样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样子，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我是没有方向感，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我去讲到在迷路了，在山电话也没有这个信号，你知道吗？在山路，在洛杉矶的高山上迷路了，哎呀，几乎回不到家呢，去不到那个营地，也几乎呢回不了家。那后来呢，有几个团契呢的弟兄姐妹联名，我就送我一个 GPS， 第一代的 GPS， 很贵啊，在 Costco 买的 Magellan 是非常贵的。哎呀，牧师好了啊，希望能够回来做牧师啊。那么师母呢，是很有方向感。我说他的脑里面有个个子的那个脑啊，这样子，他能够没有什么的地标，他都知道他在哪里。我有地标都不知道这里在哪里，是吗？他方向感，所以呢，他越来越能够同情我。他以前不同情我的，为什么你去十次都不知道？我他就认不出来啊！啊，这个弟兄姐妹的家已经到了十次了，都不知道啊。我就是不记得啊，不记得。不过他现在很了解我了啊，都已经放弃了啊。他了解我了啊。你的方向能力，你就不能够明白那些没有方向能力的人。好像说你的身体好的人，身体好的人，你也不太了解那些身体软弱的啊。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见有一些的弟兄、一些姐妹，他一进到房间，我就知道他生病，因为他整个都是中药的味。整天在煮中药的，那个中药的味熏到他，好像是个熏肉一样的这样子。哎呀，这个他一进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好过一天的。为什么老是生病的，老生病的呢？这样子，我们有时候会定人家的罪，你知道吗？因为感谢神，你的身体还好。各位，我们说爱的永留，你要突破自己的这个界，特别那些强人、生活平顺的人、背景忧郁的人。能力较强的人，身体较好的人，比较难有同理心。好，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去看医生，我的眼睛要做这个白内障，所以呢要检查。那么白内障听得多了，自己做事要面对嘛，这样子啊，就说啊，你这个是什么？就把个眼镜给我看，眼镜的部分要做什么都很清楚。那你医生美国。他说：“这里什么？这里啊，就是你的盲点 （blind spot）。我有盲点是假的，那是真的哦。真的，那每一个人都有盲点，真的是眼睛里面有个盲点是在那个什么影像放进去都看不见的这样子，所以需要两只眼睛平衡一下。每一个人都有盲点，我们为什么没有同理心呢？我们常常掉到盲点的里面。另外呢，我们也不会今天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意味思考有没有听过 exchange 不是意味来去思考。 我们今天也是比较少哈、啊、来去想。有时候我们会，哎呀，妈妈，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哎呀，你别的妈妈都不这样子的，为什么妈妈对儿子说，为什么你是这样子？别的儿子都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的都是来比较，但是没有意味的来去思考，我们也会有盲点，所以很难很难能够明白人的感受。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个谦虚的心 humility， humble 不下来去能够体会人的感受，看人家能够看的事情，听人家听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不是能力很强，是刚刚相反，这种呢也很难让主的爱从他里面涌出去的。有另外第二种人，什么人呢？这是较难顾到别人的人。第一个，常感觉到自己是最贫穷的，啊，最贫穷的，我都没有，我怎么帮你呢？我是，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人，他其实一点都不贫穷啊，啊，但是他常常觉得自己很穷，啊，啊，又怕这个，也怕什么？这个退休之后呢，就是哎呀，没地方住啊，没东西吃这样子。其实他足有余啊。我去参考过一些的 research， 台湾什么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大陆的生活水平啊，香港的生活水平，说有多少钱呢？啊，才可以退休，才可以安枕无休啊，可以再活三十年，退休之后再活三十年了、啊。大家都有这个数字嘛？台湾的、香港的、美国是最好的，还一直忧愁，都比他们好的，都发愁的。我们啊，还比他们都不发愁，我们先发愁了。人家的钱都比我们少很多倍，他们都不发愁，但是我们首先带头发愁。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常常觉得自己是最贫穷的啊啊，有些人常觉得自己是最卑下的，可能是跟过去，可能是过去，可能我们的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富裕啊，有这种贫穷，这个贫穷感呢，到他发了之后还有呢，我再说一遍了，这种贫穷感呢，到他现在已经是安枕无忧的那个地步。还在他的里面一直缠绕着他，让他不高兴，不高兴到什么地步呢？人家对他有一点点的不礼貌，他就觉得他一定是嫌我没有钱这样子。你都几百万家产了、啊、几栋房子了，还嫌人家不看不起你，你拿要拿到你的房那个房屋那个地那个物器给他那个房子那个给他看吗？不会。但是我们常常感觉自己是很卑下的，这种卑下的感觉，当然了，也是因为可能在我们原生家庭的里面，我们的父母对你有一些的伤害，你呀、啊、最穷就是你了，整条街整条村子最穷就是你。或者说你明明是蛮好看的，你妈妈一直能说你是最丑的这样子哦。那么说一直呢就是以为自己是其实都很好看呢、啊。我听过的有人都说我妈妈一直说我不好看，我觉得你是很好看，为什么你妈说你不好看呢、啊？这样子很奇怪。这种的家长所说的话都一直把你压制，你常常这种很卑下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就感觉自己最可怜的，我可怜的不得了，没有人比我更可怜的啊。有一个事情是说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是很可怜，我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老是穿了一双的鞋子，他一直 complain 没有好的鞋子一穿，我一双鞋子穿一年了、啊、哦，有时候两年了、啊、没有鞋子可以换的这样子哦，一直埋怨，直到有一天他不埋怨了，为什么呢？他看见一个人没有脚啊，他就 stop complaining， 他就不再埋怨了，我没有鞋子。但是这个人连脚都没有，他都没有脚可以穿鞋子的，是吗？我们以为是这里最可怜。有时候呢，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哎呀，都是我在做侍奉，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情。哎呀，其他人都不做事情。你看我现在已经60以上了，还搬桌还搬椅啊，移来移去这样子，我们会埋怨为什么老是我啊搬椅子啊，搬桌子啊，搬这个搬那个，我们会埋怨。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七老八十还可以搬椅子啊，还可以搬桌子啊。你想想有些人给人他不是搬桌子，他是给人搬来搬去的啊，你要到什么我搬你去吧，抬过去的。请问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自己有能力去搬椅子呢，还是人把你搬来搬去？ 你喜欢吗？哦，我的圣灵说我喜欢给人搬来搬去，那就没办法了，就求上帝让你中风了。不会的，你不想做这个事情的。今天我们能够有气力七老八十你还能够做事情，这个岂不是恩典吗？对吗？这个岂不是恩典吗？你还埋怨什么呢？哎呀，我是最可怜，我七老八十还要干这个活，对吧？对不对？人家干活在你身上你就流眼泪了，是吗？还有我们常感这里最重要，常常自我中心是最重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很难到顾到别人，因为你的眼光你的眼睛都注视在自己的身上。我是最重要，各位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想人的天性都希望在某一个的社群里面啊是最重要，我讲话有人听啊，我发表的时候有人尊敬，这样都是很天然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来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当我们自以为最重要的时候，你就很难会顾到别人。最近呢，因为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机构要在圣地亚哥举行一个牧者的退休会，差不多有100对牧师要来圣地亚哥来退休会。因为那个机构呢知道在我在这边嘛，他说啊，你们是呢可不可以帮忙来去帮我们筹备一下这样子。我说可以啊，因为我也是很乐意去帮助其他牧师，对不对？退休会能够让他们的心啊、身体、灵命、心、身灵都能够有一些恢复，能够有力继续的做主的工作，岂不是很好吗？很美吗？所以我很乐意，虽然我很忙，那我就替他们设计 program 那个程序，我替他们去请那些讲员，那些讲员都是老实说都是我认为是最适合并且是最好也最难请的几位的讲员。不过我因为我跟那些讲员有些交情，要请四位，有三位都是我的朋友，有一些的交情。为什么交情呢？因为呢他帮过我，我也帮过他，是吧？所以呢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义不容辞啊，那个主持人啊，那个机构的那个总干事啊就很高兴，呀你们是你真真好啊，替我们请到这些的讲员。那么我请完之后啊，他一看那个名单，他说哎呀你们是真不好意思，哎啊你也应该，我请四个嘛，你也应该讲一堂，可不可以把你多加上去啊，变成五个讲员了啊，五个讲员岂不是很好吗？我说 no 啊，不需要，我是请讲员啊，一方面我不会请自己的，对不对啊？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四位是最好的讲员，我为什么要挤进去呢？我为什么要挤进去呢？那么他说那你不做讲员你能不能做主席，大会主席？我说我也不做啊，这样子啊，那你不做的话，因为那位总干事好像有点的不好意思啊，我做那么多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名分，他觉得不好意思。我说牧师不要这样子，我是乐意做这个事情，我乐见其成啊，你不要给我什么的那个什么衔头啊、位置啊、讲员啊、什么主席，我什么都不要。那么你要什么？我没有什么都要啊。那么你在开会来讲到吧，我也不讲。开会你是总干事，应该你讲，不是我讲的。那么我说你给我5分钟，我讲一讲这个大会的那个节目的编排的逻辑是什么，让同部门能够 follow， 能够跟着，好不好？他说好，就给我5分钟就够了。我们是乐见其成，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成功与成就，不是我要在其中要做讲员呢，要做这个要做主席我才帮忙做这个。 no，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只要说这个会能够帮助更多的牧师，我们就高兴，这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其他目标，好吗？所以感谢神，我们要从我们当中来脱出来，是吧？各位你说哎呀我真的以前真是有贫穷过，我被吓过，我可怜过，哎呀我怎么去胜过这些的状态呢？各位无论你过去是怎么样，最重要不是人怎么样看你，最重要是上帝现在怎么样看你，是吗？我讲过好几次那个例子，比如说你的皮包里面有一张20块、100块、20块，拿出来美金，你打他，他也是20块；你借他，借他这乱的皱皱的，他也是20块。甚至说起来，你把他吐个口水，他也是20块，是吧？你吐口水在那个美金20块啊，对不起，变成10块了，不会的，对不对啊？ 你吐口水还是20块，你打他还是20块。各位，我们在神的价值，无论人怎么样说你，无论人怎么样看你，无论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在神的面前的荣耀的价值永不改变。第二，不但是这样子，另外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你走过的路，你是可怜过，你是被吓过，你是贫穷过，但是你跟随主到底的时候，你发现神在别的地方都已经补给你了，一定补给你的，你就不要计较过去的人怎么对待你。有些人呢，给人害过，一直很贫穷，但是神欣赏你的正直，他以后在经济上面补偿你，但是呢，就一直呢，就人就很怀恨那个使到你吃亏那个人。其实神已经补给你的了，神都已经补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放过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曾经使我很贫穷过，是吗？一直追他，一直追他，一直追他，难怪你就没办法能够从自己里面走出来。好像约瑟，约瑟，我很喜欢说约瑟，给哥哥们这样子来陷害，上帝补给他，到最后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曾经怎么对待过我心里面执着，这都是神的安排，是用你们的脉把我拆到这边来，来救埃及人，也顺便叫你叫来去救你们，很好啊，你不要自难过啊，你不要自责，因为神已经补给我了。你记得神一定会补给你，人绝对不补给你，但上帝不一定会补给你。你的眼睛永远就看在神的身上，你看在人的身上的话，你就会做出很多手段，你会很多的脾气，很多的怨气，很多的痛苦，你会吐血。但是你看神的时候，你知道说人无论怎么对待我，神一定不叫我吃亏，这样子的话爱才能够从我生命当中，从我的里面涌溢出来。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感谢主，你把爱放到我们里面，主啊，这个爱要在我们里面涌溢出来，主啊，求你除去我们所有难阻神的爱涌溢出来的这个阻挡，主啊，叫你的爱从我们里面好像活水的泉源涌溢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